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十。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那我就是最后补充一下，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个禅修的一些修法得需要稍微补充一下后面呢，首先这个九住心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就不需要再说了。安住心然后就是虚住心然后呢就是戒住心，那这三个呢就是大组的时候呢平时都是非常的需要，然后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些这个方法然后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那现在我要补充的呢就是这个禅修的时候禅修的时候呢就是有损缘，禅修的损缘和禅修的逆缘就这两个补充一下。首先我们上午看的那个图那个图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人后面追着这个大象和这个猴子，那么那个人的手里面呢就是有两个抓这个大象的工具一个是一个绳子，那另外一个就是钩子，铁钩。那这个绳子和钩子呢就是铁钩呢就象征这个正知和正念就这两个。那么这两个呢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都是特别的需要特别的需要。然后我们怎么引用怎么用这两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样子就是打坐的时候呢就是心我们的心就进入了这个禅修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情然明然坦然就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我们要用这个正知和正念不仅仅是这个时候就是禅修的全过程全过程当中就用这个正知和正念这两个。那么正念是什么呢正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个西方的这个禅修就是以这个正念明明的正念其实这个禅修当中的这个正念正念现在就叫做正念禅但是这个正念呢我们整个的禅修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而已不是全部的内容，就是一个部分，但这个很重要那正念念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比如说修这个这个空心或者是修慈悲心，或者修任何一个其他的都是一样就是专注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就高度注意力集中专注这个目标的时候只要有这个正念那这个目标就不会离开我们的心一直都在那么用什么东西把这个目标不离开或者是说我们的心不离开这个目标，那么用什么东西呢？用什么力量呢？这就叫做正念。念是这个意思，念是没有忘掉没有忘掉。刚才我比如说在修这个慈悲心那么现在还在修，还没有离开就是这个意思正念就是说我们修的时候呢这个前面所修的这些内容呢一直都在，没有离开，没有走身没有跑身。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是这个安住，这九住心里面的第一个安住心安住心。那么通过这个安住心，把我们的这个心修禅定的时候专注某一个目标，然后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这个中间这个我们的心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目标就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目标上面这个是谁的力量那就是这个正念它的作用。只要有这个正念 然后我们的目这个心呢、啊、它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目标上面，它不会离开。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实际的这个吟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心专注啊，就是高这个注意力高度的集中啊，专注在这个目标上面啊，就是不让它离开啊，不让它离开，一直都专注这个目标，那么这个叫做正念啊，这是正念。然后正智啊，正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禅修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种自我监督啊，或者是自我监视啊，监视什么呢？监视我自己的这个禅修的这个全部的过程。哎，我自己也监督自己。哎，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在修这个勤然明然这样子的时候呢，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啊，然后这个在后面的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当中呢，我时时刻刻的啊，就要见识他是不是现在在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啊，或者他有没有离开啊，这个就是这个正直来见识啊，见识。那么见识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回灯之光啊，这个书里面呢，就是我们用了一个词，就是说侧面的见识啊，侧面的见识。那侧面的见识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我就是正面的去想，哎，我现在是不是在打坐呀？我现在也是不是这个离开了这个目标啊？我现在的这个禅定啊，对不对呀？那这么一想啊，那么这就是本来就是这个不对的啊，这个就是念头啊，这本来就念头。这念头一出来了以后呢，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比如说一桶水啊，那么从浑浊最后就变成了清澈啊，然后现在不懂的时候它是清澈啊，那我们现在又把它这个水搅浑了一样啊，那我现在是不是在禅定呢？我这是不是阿赖耶识呀？我这是不是空心呢？那这么我现在有没有离开目标啊？那这么直接去啊去看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被这个禅定的状态就被啊破坏了，被破坏了，所以不能这样子啊。那么侧，所以就叫做侧面的监督啊，侧面的监视或者侧面的监督。那侧面的这什么？这个是怎么去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打坐啊，打坐的时候，同时呢，我可以这个注意到我自己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动态啊，这个动态啊，比如说我一方面可以打坐啊，安住在这个打坐的境界当中。另一方面呢，我也可以见识我当下的动态啊，当下的动态，这个倒是我自己试一试啊，能做得到的，能做得到。比如说我们啊，我们的肉眼啊，看这个回场啊，我想看两遍的时候呢，不需要我偷转过去啊，我是这个眼睛的两边，我可以注意一下，基本上就明白这个两边啊，就有什么事情。这个动态基本上可以知道的，基本上能看得到的啊。同样的，我打坐的时候呢，啊，就是打坐的时候，然后心里啊，就不要直接的去想我现在是什么状态，不能这么想啊。就是一方面呢，我可以啊，就安住在这个打坐的境界当中；另一方面呢，我自己可以自我检视。那么，这个它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呢？哎，我们前面讲过了，比如说我们的肉眼，眼耳鼻舌身啊，这些物质的这个部分啊，它是只能往外面看啊，只能往外面看，它自己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哎，我们的这个啊，眼球它永远都看不到自己啊，耳朵也是这样子。但是心啊，唯一就是我们的心不一样，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它既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又可以看感觉自己的状态啊，自己的状态，这同时是可以的，这个完全是可以同时进行。所以，只要你没有忘掉啊，没有忘掉，只要这个正念在没有忘掉啊，那你就可以继续可以见识啊，侧面的见识。一方面呢，可以打坐，那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见识啊，然后。 这个时候呢，啊，正在这样坚持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心它会走神啊，它会走神，它就离开这个目标啊。那么离开目标的时候呢，就立即就发现，如果有这个争执啊，那就立即发现。发现的时候呢，就把它拉回来啊。那我们刚才讲的三个这个九竹心里面的三个前面的啊三个行当中的啊第三个啊就是。拉回这个目标啊，就叫做解主心啊，了解他已经走了，这个我知道他离开了，立即啊把他拉回来啊。解主心，他就是了解，谁了解的啊？谁知道的？你就这个正知啊，正知。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个正知和正念，没有应用的号啊，没有应用的号，那我的心抛掉了，抛身了啊，但我根本就没有发觉。哎，没有发觉啊！不单是没有发觉，我自己是跟着这个念头啊，跟着这个念头走。然后呢，可能是五分钟、七分、八分钟过去了啊，就根本就没有发觉哦。然后呢，八分钟、十分钟以后呢，我原来早就已经离开目标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正知和正念这两个是相当的重要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这个。正知啊是很需要的，然后呢，正知就是像哨兵啊一样啊，他发现了啊，这个我们的心抛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刚才第三个啊解主心，他不就了解了吗？了解了他跑了吗？能把他拉回来啊，拉回来，然后呢继续啊安住在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上面啊，就是这样子，那么。需要补充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就是正知和正念啊，这是我们的禅修的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叫做顺缘啊，顺缘。然后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啊逆缘啊，我们在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什么样的逆缘啊，遇到这样子的逆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出力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个叫做调局啊，调局我们刚才啊上午简单介绍了，调局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是进入禅定的时候它特别的兴奋啊，然后一点都静不下来，然后就是胡思乱想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杂念啊，就是满天飞，哎，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啊状态就叫做调局，佛经里面就这个就叫做调局。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很多的原因。平时呢，我们不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动态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是不了解、不清楚啊。但是我们比如说稍微啊关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动态的人啊，也就是这个修心的人。他们都比较了解这个情况啊，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动态跟外面的这个气候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比如说气候有些时候刮风啊，满天都是乌云啊，那有些时候呢就是万里乌云万里晴空啊，那我们的心也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状态特别好，你这一天你不管是修这个出离心也好，菩提心这效果都特别好啊。然后呢，你如果修这个禅修，那心也就很容易静下来。哎，这个时候就感觉，如果我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可能是很快就啊，很快就成就了，很快就成功，就这种感觉啊。但是明天不会是这样子的啊，明天就不会这样子。明天一起来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然后就是心很。散乱屌局，就是说很散乱啊，根本就没办法收拾啊，就根本就守不住啊，他就要跑啊，或者是说昏沉啊，昏昏沉沉的啊，然后他就不想往外面去思考啊，不想往外面思考，但是呢他静下来，让他静啊，静也静不下来啊。进了也没有什么，就也不能达到我们之前讲的这种啊 情染、明染这样子的状态啊，反正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昏昏沉沉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讲的这个昏沉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心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它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有一些原因啊，另外一个呢跟这个季节啊，一年四季季节春夏秋冬啊也有一些关系，有些时候呢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啊、饮食啊也有一些关系。反正啊，有偶尔就是有偶尔啊，就是掉具啊、昏沉啊，这是正常的情况啊。那每天都是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得要去照一照，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饮食的原因呢？或者是身体的原因？是季节的原因？环境的原因？得要去照一照啊。每天都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有点不正常啊。偶尔这样子，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我们出血之后来讲，这是一个正常的。那么这个调局啊，杂念满天飞的时候呢，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我们上午也提到了，最简单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比如说就大坐的这个，比如说在室内大坐的话啊，这个室内的光线啊，可以稍微暗一点，然后呢，温度啊，稍微可以高一点啊，然后呢，衣服呢，可以就是加厚一点啊，加厚一点。如果是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啊，就不要在这个高处啊大坐，比如说有地下室呀，有一楼啊。那这样子的话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去打坐，哎，这样子就是这些问题呢就自然啊就可以解决了。如果这些都做了啊都不解决问题还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之前啊上午讲过了，就不要再继续强迫自己打坐啊，强迫自己打坐的话啊，那就我们的心啊就开始啊叛逆，心开始叛逆啊，最后就是根本就不像啊，根本就不像这个打坐啊，根本不像打坐。你看这个大坐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佛堂，门都不想进啊，看到这个大坐的地方啊，心里面就烦。这样子的话呢，就跟大坐这个禅修啊，就彻底的就没有缘分了。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就实在不行啊，那就可以停止啊，做一些别的事情啊，不能继续强迫啊。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新的状态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方法啊，需要一些善巧的方法，不能啊这样子的这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去修啊，这样子的话修出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就讲，如果没有这些大坐的修心的诀窍啊的话，这个是不允许打坐的啊，自己打坐是盲修瞎练啊，盲修瞎练会出问题的啊，会出问题的。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的啊执着啊，特别的顽固啊，他非要打坐不可啊，一定要就这么下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去强制性的这样子打坐啊，控制自己的这个意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意识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叛逆，哎，最后就是会走到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个地步啊，所以呢，得要方式方法很重要啊，这是第一个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啊，就是不是要看这个佛像吗？啊，看佛像的时候，平时我们看佛像的心结这个地方啊，然后吊具啊，特别兴奋，这个杂念满天飞，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往下看啊，看这个佛的这个莲花座啊，看这个佛的莲花座啊，往地下看啊，不要往高处看啊，往地下看，这也会有一些帮助啊，有些帮助啊，这是第一个逆缘啊，第一个逆缘，第二个呢啊，就是这个昏沉啊。这两个是我们禅修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啊。那昏沉我们刚刚就讲过了，它是相反的啊，相反的，就是 不没有那么多的念头，但是呢他说是不是个禅定的状态，不是啊，就是昏昏沉沉的，根本就没有这种清然啊明然，没有这些状态，哎，没有这些状态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那我们前面的这些方法啊翻过来用，翻过来用啊。刚才上午也提到了，比如说用凉水啊，就是洗洗脸啊，然后呢就是其余的呢，比如说室内的这个啊光线啊稍微凉一点啊，然后就是这个温度呢啊那就低一点啊，然后呢就多这个衣服可以少一点啊等等，如果有这个条件啊，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去打坐啊，稍微顶层去打坐，就是用这些方法，哎，这些方法都用了啊，这些方法都用了还是昏沉啊，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刚才讲的啊，暂时就不打坐了啊，就去结束啊，先结束啊，暂时不打坐，到时候就等啊这个状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去打坐啊，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两个解决的方法，这是一样的，这也不能啊，不能这个昏沉的时候也不能强迫自己啊，反正大家要记住我们的。调整我们的心是必须要有啊，必须要有方法啊，有方法，这绝对是一个基础活，这个不能乱来啊，不能乱来。那这样子以后呢，不但是以后修不出什么结果啊，修不出什么结果，反而这个跟这个禅定就是最后就背道而驰。所以这个拟缘解决的方法是很重要，这个请大家记住。然后呢，这今天我们这样的这个禅修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框架啊，一个框架。任何一个禅定啊，都是这样子修啊。然后我们以后呢，把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部分就叫做这个机制。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修慈悲心的话，那把慈悲心的内容就加在这个框架里面去修啊，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修，比如说昨天讲的啊，人生难得呀，无常啊，就这个思加心啊，那么把这个内容装在这个框架里面去修啊，那方法都是一样的，方法都一样，这是这个禅定的这个修心的方法啊。然后我们比如说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么禅修的这个过程啊。顺序啊，这个我们昨天今天一直都在讲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先是思加心一定要从思加心开始入手。我们不管是藏传佛教啊汉传佛教都在讲这个善归无界啊，善归无界，这也是一个基础啊。然后呢归一，然后就适当的啊收这么几条戒啊，五条戒那就最好了，那一条两条三条都可以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就受这么几条戒，然后呢开始啊修啊，开始修，修的时候呢从思加心一步一步的修啊，思加心修完了以后呢啊开始就发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以后，后面就有忏悔积累福报啊等等，那么这些方法显宗啊密宗他们都是有的。那如果用密宗的这种方法，那就它就是有这个五个加行啊，五个加行一个一个做，做完了以后啊，这个四加行五加行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修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禅修啊，就这个禅修。那这个禅修呢，可能也得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大概可能也得要修个啊365个小时啊，365个小时，就每一年啊，就是每天一个小时左右啊，就是这样子修。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啊，虽然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没有达到这个，就是像南传佛教或者小乘佛教这样的，就四禅啊、四禅八定啊，不一定达到这个程度，但是没问题，至少啊，心稍微平静一点点啊，稍微静一点，至少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心就能够啊，这个平静啊，安住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再修什么呢？再修啊，后面的这个空心啊，就是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啊，就是这个佛陀的第二专法轮当中讲的这个般若啊，就比如说禅宗 啊，这样的这个本来物已无啊，这样子的啊，这个空心。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啊，空心也有很多，从简单的空心到最后很深的空心啊。那么就是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修法，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当中呢，啊，有可能就真的有可能就只开悟了啊，开悟了，真悟了。那么开悟的时候呢，啊，那开悟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就悟到了什么，悟到了这个般若智慧空心啊。那般若智慧空心悟到了又怎么样呢？啊，有什么用呢？啊，因为般若智慧这个智慧跟我们的执着啊，我们的我执啊，是直接的啊，这个对立的对立。然后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就是有这种执着，没有这个智慧啊。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如果开悟的话，那么有了这个智慧啊，有这个物我和空性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它一定会啊，这个断除啊，断除我们的这些执着啊。然后这个执着断掉了以后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执啊，我执它是所有的这些烦恼的啊。根本或者是来源啊，罪魁祸首哦，就是他啊。然后把这个啊，这个我执断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其他的这些贪嗔痴慢疑啊，全部都会瓦解啊，全部都会瓦解。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最后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禅宗里面啊，有一句话啊，叫什么呢？叫这个。红炉学化啊，学化红炉是什么呢？啊，就是烧火的这个炉子啊，啊，炉子里面烧火，然后变成了红的啊，烧红了啊。然后呢，学化就是下雪的时候学化下雪，这个雪化落在这个红炉上面啊，一下子就啊就融化了，蒸发了，没有了啊。藏传佛教里面呢，密法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啊。那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到时候我们真正的这个证悟空心的时候，任何一个贪嗔痴慢疑啊，还有这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这样子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一旦升起来的时候啊，他来不及他要做什么啊，一看他的本心啊。然后一下子就融化了啊，因为这个智慧就是红炉啊，炉子一样，这个智慧任何一个念头啊靠近这个炉子的时候呢，它就会蒸发，它就会融化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彻底的就成功了啊。从此以后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贪嗔痴啊，就是困扰我们啊，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从此以后呢，他就不会再造业，再往上修啊，那么就是修到更高的这个境界。哎，那这个离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啊，如果是自己能够用功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一生当中啊，完全是可以达得到的啊，完全是可以达得到的。这个不关啊男女老少啊，然后呢出家在家啊都不分啊，自己努力一定会能做得到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啊训练，最后训练到一个这样子的程度，他内心非常的强大啊，这时候他已经很强大啊，任何一个烦恼来了啊，他就把这些烦恼全部给他化解融化啊，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就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的心很脆弱，非常的脆弱哦。大家知道这就是叫做玻璃心啊，只要有一点点发生了，有一点点事情啊，然后呢就把我们的心就击垮了啊，所以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啊。到时候呢，我们的心强大了啊。强大了，这样子以后呢，啊，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些烦恼，哎，所有的情绪啊，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叫什么呢？佛经里面经常讲啊， 解脱涅槃啊。什么是解脱？这就叫做解脱啊，这叫做解脱。因为任何一个烦恼啊，就是靠近你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化解了啊，它不能左右你啊，它不能困扰你啊，然后它不能影响你啊。我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从这个烦恼当中啊，就是出来了啊，走出来了，或者是超越了啊，超越了。这叫做这个解脱，所以呢，这个解脱啊，离我们不是很远的啊，不是很远的，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啊。所以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比如说涅槃啊、解脱呀啊，这些都不是很神秘的东西，一点都不神秘啊，一点都不神秘。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心的训练的啊。过程，然后最后达到的一个目标啊，这个一点都不神秘，所以只要自己能够用功啊，就会达到这个目标的。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啊，我们稍微有一点这个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能够战胜啊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这个时候呢，我发觉我有能力啊战胜我的这些烦恼贪嗔痴，这个时候呢，上了天头啊，然后看到了这个希望，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修心呢、特别的感兴趣啊。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修心大作啊，很枯燥啊，很枯燥，然后就觉得很累啊，很辛苦。但不，那个时候就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呢，我每一次在大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成功的。把一些这个烦恼就是把它化解了，就战胜了，发现了我有这个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就是来自于这个禅修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禅修是非常感兴趣的，非常有意义啊。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速度呢进步呢，就会一定会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越快。那这个能量啊，这个力量是我们的内心的力量，内心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一生当中我们学到的知识啊，锻炼，比如说就身体锻炼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能力啊，就是人死亡的时候呢，全都归零啊，一个都带不走啊。但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些训练，这些功能啊。他一直都会跟着我们的啊，他一直都是会跟着我们。所以呢，我们之前讲的修行人的 ABC 计划当中的这个 C 计划实在不行的话啊，那就是之前修的那些东西呢啊，还是跟着我啊，回到下一世，这个时候也是已然是啊有希望的啊，已然是有希望。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修行的过程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如果还暂时还没有这样子的这么高的目标啊，涅槃啊、解脱呀、先暂时没有这样子的目标啊，那心理健康我们谁不想有啊，大家都希望健康啊。那么心理健康方面呢，可能光是达到健康可能也不需要这个啊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就很快就可以自己就可以解决啊心理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修一修这个菩提心呢，或者是这个慈悲心这样子的话，那自己有了这个，首先第一个自己有了这个能力，然后就是有了这个爱心啊，慈悲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有爱心，另外一方面呢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就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啊，帮助更多的人。从此以后呢，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人生啊，也就是真的就是做到了有意义了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人啊，应该是全面的发展啊，全面的发展。我们之前听到的所有的这个全面发展，全面发展里面没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发展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发展。如果把这个去掉了以后呢，其他方面全面发展了啊，但是呢，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发展呢啊。就没有发展啊，那么这样的以后呢，人啊已然是不开心的啊，不幸福的啊，也不健康的，所以呢大家要 关注啊，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要关注自己的内心的这些一些状态啊，也是因为这两年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啊，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这是一件好事啊，这是一件好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好就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里面呢就有这个佛法啊，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正好就有啊，这就已经有了现成的啊，就直接用就可以啊。这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